喂，好，我们现在仍然开始每周三的直播，今天是从老子的第34章开始，老子34章，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，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可名于小，万物归焉而不为主。可名为大，其中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这个第34章字面上讲，也许很好理解，他只是在说万物似乎在依循着这个道，这个道养育了万物，但却不自以为是主宰，因为他没有欲望。他虽然养育万物，但他没有私人的欲望。对他显得很渺小，而万物又归附于他，这他又是很伟大的现象。但这个道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，而当他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时候，他就真正成为了伟大的背景。好，这个是这一段字面上的理解。我们为什么非要说强调它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？因为你也许可以从哲学，可以从思考，可以从这些文字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东西，你的理解也是正确的。但似乎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即使你这样完美的理解了这句话，这34章，但是你有没有一种直觉？这个直觉会让你感觉到你似乎遗漏了某个最实质的东西，你抓住了表面，你理解了文字。你甚至理解了文字所表达的含义，但是却有某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，以至于当你遗漏了这个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文字看上去仅仅是文字，这个理解感觉上仅仅是头脑的理解，它似乎无法触及到你的心里，你在你的心里没有钟响，似乎那句话没有。打击到你的里面，他甚至没有力量触及到你的里，因为你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无法以字面的方式来理解。那么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来理解？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来找到这个东西？我们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，让你能够走进这34章。你曾经回忆起过。年幼的时候，在你很小的时候，10来岁，10、20岁，甚至更年幼的时候，当你爸爸妈妈带你到公园去的时候，当你躺在草坪上，看见蓝天跟白云的时候，当你仰望星空，夜晚的星空，从窗户上仰望夜晚的星空，看见繁星点点的时候，在这些时候。你幼小的心灵当中，会不会泛起一个问号？我记得很多农村的孩子，会很好奇地问爸爸妈妈，在山的那边是什么？爸爸会回答他，在山的那边还是山。然后他会接着问，那在那个山的后面是什么？在那个山的后面还是山，在更远的地方也许有城市，有非常美丽的城市。然后那个孩子就开始渴望这个非常美丽的大城市。每当一个孩子在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每当一个孩子在看到地平线的那一端的时候，在他的心里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有某种答案。你一定会在你的心里感觉到，在你头顶上方的星空下，在整个宇宙间似乎有一个生命。有一个生灵，你看不到它，但你却在你的心的深处，你肯定这个宇宙是活的。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孩子会认为这个宇宙是死的，即使看上去都是星星跟月亮，但他总会直觉地跟大人说他在跟天上的星星说话，他在跟月亮讲故事，因为在一个孩子的心里。他直觉地知道这个宇宙是活的，他直觉地知道整个地平线 望不到边的世界也是活的，似乎有一个活体，似乎整体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存在。但每一个幼小的心灵里，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这种直觉，他会感觉到生命，整个宇宙是活的。所以为什么，比如说爱因斯坦在晚年的时候，在他已经发表了相对论以后，曾经有记者采访的，那个原话我忘了，但是大致的含义是，爱因斯坦回答说："我相信这个宇宙间一定有某种背后的力量，有一个巨大背景的力量，而他相信这个背景的力量是充满智能的。为什么？他给了一个理由，他说：当你成为科学家。"当你成为天文学家，当你成为物理学家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惊叹于整个宇宙的次序是那么的巧妙，一切都被安排的那么的完美，没有人能做到如此完美。即使你仅仅观察它，你都会感觉到这个安排，这个能量的运作实在太完美了。宇宙怎么会被安排的如此的巧妙？所以他说："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这背后有一个智能，巨大的智能，在运作着这一切。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他不需要研究物理学，不需要研究天文学。当他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他的心灵，他内在的深处就直觉地感知到这一点。那个天空是活的，那个天空的里面有巨大的力量在引导着一切。所以老子讲："大道泛兮。"其可左右，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。你看不到那个背后的智能是什么，它从不显现。大家读过泰戈尔的诗吗？据说泰戈尔在他那个诺贝尔奖那个诗叫什么来着？有人提示我一下吗？吉檀迦里好像叫。泰戈尔的这个吉檀迦里，他在写这个诗集的时候。他还不是一个悟道者，他还并不是一个开悟者，他是一个寻道者。在这本诗集里面，他反复的谈到类似的话。他说："神啊，为什么你总是跟我捉迷藏？你总是躲着我，我那么的热血沸腾的要寻找你，但你却每一次在我快要抓到你的时候，你从我的手里悄悄的溜走了。"他那个原话我忘了，你可以去翻那本《吉檀迦里》的这个诗集，他几乎在整部诗集里面都在谈论，他快要抓到那个神了，但他每一次都成功的逃走。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，在他的童年，他的遭遇跟泰戈尔我相信是完全一样，他每一次都觉得他的小手伸向天空的小手都快要触及到那个生命了。我相信你在你的童年，你有类似的感觉。当你伸出手去，似乎要抓天上的星星跟月亮的时候，你的直觉当中，你几乎都要够到它们。你的感觉告诉你，你马上就要够到它。你真的是这种感觉，你的感觉也的确没有骗你。啊，这种直觉富有深深的诗意跟灵魂的象征在里面，它意味着那个永恒的力量离你并不远。你似乎能。从感觉上都觉得你能够够到它，但是你又抓不住它，它每次都巧妙地从你的手心里逃走了。所以老子讲"功成而不有”，他并不是居在高位的一个人，你找不到这个源头在哪，但是你能感知到他在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可名于小，他创造了整个星空，整个梵天，但你却找不到他在哪。那个皇帝的宝座上是空的，可名于小，所以他是那么的微不足道。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，而所有的万物都在他的运作下，从来都没有超出他的运作范围之外。甚至在此时此刻，你在你身边的空气里都能闻到它。如果你敏感，如果你此刻正在音乐中，大家听到我们上课以前。放的那些轻音乐吗？那些音乐都能够引导你到一个上升的神醉的 高处，你能够在那些音乐里感受到某种心灵的触动，某种心灵的感动。而当那个感动发生的时候，你甚至能在你周围的空气里闻到它。你在你周围的空气里，你都感觉到那个空气是活的，是富有能量的，甚至是富有人格的。就好像一个孩子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他感觉到那个星空是有人格的，他直觉的知道他来自那个星空，来自天空，他直觉的知道那个天空正在看着他。因为每一个孩子都会说，月亮正在跟我说话，那些星星都在跟我说话，为什么？他是感觉到的，他不是在撒谎，他真的觉得天上的星星在跟他说话，他认为他们是活的。一个孩子甚至认为一棵树都在跟他说话，在他的眼里，万物都是活的。为什么当你是孩子的时候，万物都是活的，而现在，当你长大，这一切都变成死的了呢？你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失去了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？那个能感知到万物活生生的那个东西，在你成年以后丧失了。所以，当你找回你的童年，当你找回你童年内心的敏感，你将会真的理解这34章，理解老子说的"大道泛兮其可左右"，它真的在左右，它就在你旁边，在左右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都在说上帝并不遥远，上帝就在你边上。其实，上帝那个神就在你隔壁。这句话我记得也出现在泰戈尔的诗里面，他用过几乎完全一样的话。他说："上帝那个神就在你隔壁，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去敲门。"这个话听上去太感性，感性色彩非常重，而一个佛陀，一个像老子这样的人，他们从不谈关于神、关于上帝的词语，但他们会用道，他们会用空性。佛陀讲了一辈子的空性，涅槃，那个空性就在你周围，那个道就在你周围。你用什么词并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你是否感觉到它。你即使用了一个人格化的词，神或者是上帝，但是你无法感觉到它。这有什么用呢？他离你18000里，他在天边，他在天上坐着。而当你用了一个非人格的词，类似像老子这里提到的道，但是你深深的感知到了它，你在你周围的空气里就感知到它了，那么那个道就活了。那个道现在不是冷冰冰的，那个道甚至也具有了人格。所以哲学也许能够喂饱你的头脑，但它无法滋养你的心灵。如果你真的想深入老子的心灵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你必须抛开你的头脑，你必须以你的心去感受这些话。我记得在解放前的时候，记载了这么一个人，他是个文盲，他开了一家那个五金店，专门卖一些钉子啊、榔头啊、锤子啊，但他没念过书，文盲。但是他是个，由于他没有任何文化，他是个相当单纯的人。有一次，他听到邻居讲，说你命很苦啊，你要念念佛，你要看看经书。但是他说我从不识字。他说没关系，我给你一本经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识，你总有一天可以读下来。结果这个邻居居然给他的是一本楞严经啊，一本特别厚的经，而不是很薄的经。可能也是因为他有缘的关系。而且大家如果是这个佛教徒的话，你知道《楞严经》是佛教里面最最深奥的一本经，啊，一般人几乎都无法看得懂，它太深奥了。而那个邻居不知道为什么给了他一本最最深奥的《楞严经》给一个文盲，然后这个人如获至宝啊，他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经，但是他知道它是一本很好的经，他只知道这本经真的很好，据说这本经非常非常好。他听说了，然后他就教他的朋友，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教他念，一个一个字念，据说用了5年的时间，他能够把整部经背下来。一个文盲，你也许会感到极度惊讶，这本经是很长的，而他不知道一个字的意思， 他都不知道，他只会念，他并不理解任何的含义。他花了5年把一本《楞严经》给背下来，这是解放前的事。5年以后，他一直在背这个经，他也不知道这本经里面在说些什么，他完全不懂。然后有一天，有一个他们镇里的人突然找到他，说：“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啊有一个老先生梦有一个老先生跟他说。”啊，你家里，因为他家里刚刚这个婆婆死了，说你婆婆死了，他说你要找这个人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就在你们镇上，他在什么什么地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开了一家店，长什么样子？他说你要叫这个人，让他为你念一部经啊，然后你的婆婆就被超度了，然后他真的找到了这个地方，然后找到了这个人，然后说我梦里梦到了，他一定要让我来。啊，他说只有你可以啊！当时他听了也很惊讶，他觉得我根本就是个文盲，我只不过会念这部经而已，一部经而已。然后他就念，既然人家求他，他就念。他说我好，我晚上回去以后认认真真念一遍啊。然后他晚上回去以后，在念这部《楞严经》的时候，他在背诵的时候，他冥冥中感觉到他在念的时候。在他的正前方，似乎有一些东西飘过，而且是往上飘过，在向上飘，飘过去。渐渐的，他发现一些他曾没有注意过的地方。他原来他在念经的时候，他的确有些什么东西，有些异样的东西在他眼前向上飘上去。第二天的时候，那个人说：“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，啊，说我的婆婆来谢谢你，说她的确得到了超度。”很好，功德非常大，而且她婆婆说，当时被超度的不止她一个人，她说有几百个人，因为那个力量极为强大，啊，说你念经的力量极为强大，啊，她是个文盲，她完全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，但这件事给了她一个触动，她就更加有信心，天天念了，她基本上每天念一遍楞严经，啊，她变得信心更加强大。1、2年以后，他发现一个异样，他开始发现他每天晚上做完生意回到家，夜深人静，在临睡前念经的时候，突然间整个房间他念经的那个屋子变得越来越亮，啊，他是关了灯，因为他会背了，他就关了灯，一个人坐在床上背，啊，他背着背着觉得房间里开始亮了，啊，这令他感觉到非常诧异，他甚至开始情不自禁要睁开眼看看。嗯，好像也没觉得特别亮，但是闭上眼他就觉得特别亮。渐渐的，他在亮光里面，甚至看到这些亮光里面开始有一些人物，许多的人物开始在他的亮光里向上飘去。有一些陌生的人，有一些不认识的人，啊，那些人在向他作揖、拱手，似乎很感谢他的样子。也许他开始明白他的诵经似乎帮助了一些人。再慢慢的过了1年，他发现他的诵经里面不仅仅出现一些常见的人物，甚至出现了一些经文里提到的一些类似于菩萨样子的人物。他并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他在他的光芒里看到了，啊，穿了上好像古人的盔甲一样，一些护法啊，一些菩萨形状的样子。又过了5年，他诚心的每天晚上念诵一遍《楞严经》。10年以后，总共10年以后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忽然的领会了全部的经文，他开始能够讲楞严经了。一个文盲，一个从不识字的文盲，他开始跟他的朋友开始讲解楞严经的含义，而且讲得真是好，非常好。似乎他10年的念诵打开了他的智慧，打开了他的心灵，似乎他已经跟那些文字。感应道交了，即使他是一个文盲，他开始感知到那些文字的含义，不仅仅是文字的力量，因为5年以后他已经有了一些文字的力量，可以超度别人，可以看到文字当中显现的光芒，甚至护法的形象，但那个含义还没有打开，他只是感受到力量。10年以后，甚至那个含义都打开了，他从来也没有试图理解过那些文字到底什么含义，但他只是用了10年的时间去融入。那个楞严经，他花了10年的时间融入他那么的信任，毫无怀疑，因为他是文盲， 他没有怀疑的心，他花了10年的时间去融入这个经文，10年以后他甚至会讲这部经文，但他没讲多久，又过了2年的时间，他跟他的朋友，他并没有在大庭广众下讲那些经文，他只是跟他身边的朋友讲，而2年以后，他身边的朋友很多人也开始念诵这部楞严经，因为他讲的太好了，而2年以后，他突然间有一次在跟他的朋友再一次讲楞严经的时候，散会以前，他跟朋友们讲，他的朋友也只有4、5个，不是很多，他跟朋友们讲，他说我是今天是最后一次跟你们讲楞严经，他说我很快就要走了，然后他真的很快的就往生了，在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，所以当你读任何东西，你哪怕是读一个咒语，读一个佛号，或者你读楞严经，或者你读道德经，你用你的全部的身心读进去，你并不需要刻意的去理解它。当你用你的心在读它的时候，它一定会在某一个片刻打开你的心，你内在的心灵一定会在某一个片刻跟那些文字相互的感应，相互的贯通。它的含义会流入你的心里。对于一个文盲来说，这样的方式并不难。他仅仅用了10年，而那些据说那些佛教徒或者那些其他宗教的天主教徒，他们即使30年都没有这样的感应，而一个文盲只用了10年，从5年以后他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明确的感应。但对于一个有智商的人来说，不是文盲。有知识的人来说，你的知识也许是一个障碍，文盲没有这样的障碍，但是你有，但是同样的障碍也可以成为垫脚石，你的理解，你的心智，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些经文。如果你试图以字面的角度切进去，你始终会碰壁，而你现在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心灵的角度来切进去？因为你是聪明人，你不是文盲，你够聪明，那么你能不能用你的聪明，从心灵的角度来切入呢？鲁迅的这句话很好，人生识字糊涂时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2种人是珍贵的，第一种人是一个文盲，一个文盲是极其珍贵的，他的心比较纯粹、干净。一个文盲如果他真的信任了，他的信任是不能摧毁的。他100%信任，所以他会很快的切入，很快的证悟到真理。而第二种人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也会很快的切入，他会领悟到自己的小聪明在某一个方面是一个阻碍，所以他会绕开自己的聪明。所以你的聪明能不能战胜你自己，这是重要题。人怕就怕在有一点聪明，但是却不能战胜你自己的聪明。你要么笨到底，要么聪明到底，聪明到顶，以至于你能够战胜你自己的聪明，你不会被你的小聪明耽误事，所以你能够聪明到用你的心去感应那个灵魂的，用你的心去感应这个文字背后要表达的真实吗？你能够聪明到把这些文字扔掉，直接看向天空吗？你能够聪明到这一点吗？你可以尝试，我相信你能，因为你小的时候就能，当你是一个7岁的孩子，你就能。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呢？因为你现在比那个时候聪明了，你比一个7岁的孩子更加聪明，而那个聪明阻碍了你。那么你不需要退回到智商为零的程度，而是要更加进化到智能充分的程度。你要进化你的聪明，而不是压低你的聪明。你能够进化到。再一次抬头仰望星空，领会那个活生生的感觉吗？不难，这真的不难，只要你愿意。你也许尝试一次、两次、3次，或者更多次，你就开始能够找回你童年的这种感受了。而这个感受极其重要，它意味着你在尝试打开你的心灵。你不需要去上什么课，什么灵性的课、哲学的课。你只需要有一片天空，纯净的天空， 但这可能现在有点难度，大城市雾霾很严重，但是你总可以找到那么一小片天空，还有星星、月亮存在的天空，在这一小片天空里，但夏日农田的田埂边，你有尝试过吗？在夏日农田的田埂边，你试试到农村去看看，晚上吃完晚饭以后，天已经黑了。啊，你身上面最好抹一点这个防蚊的花露水，然后到田边，你忽然发现那个农田里是那么的充满了活力。我们有人放假的时候到农村去，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都到农田里，哇，他发现这个农田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虫鸣，不仅青蛙叫。还有各种各样你说不出名字的虫叫，太好听了，比交响曲还要好听。他甚至忍不住用手机把整个的农田边的声音录了很长一段，放给我们听，真的很好听，非常好听。你忽然发现整个生命都是活的，不仅天空是活的，大地也是活的，只是你遗忘了那个活生生。你现在再一次捡回它，从你的房间里出去，来到田埂边。你立刻能够接触到那个活力，如此美妙。据说有人测量过，农村晚上的夜间的这蛙鸣虫叫，它的频率非常符合阿尔法波，也就是你听到这个虫叫的时候，你突然有一种身心被浸透的感觉。它并不是噪音，你不会感觉到它是个噪音，虽然它很嘈杂，但那个声音似乎是和谐的，虽然很嘈杂，但它有一种潜在的和谐感，而那个和谐似乎是阿尔法波。它对你的心灵有一种净化的作用，很奇怪。一个人一旦听到这些农田边的虫鸣的时候，你整个的心突然间沉静了，说不出的一种洗涤感，它把你整个心都洗刷了一遍。所以，为什么克里希那穆提讲大自然是最充满灵性的？所以，不仅仅是天空、大地，还有树木，还有森林，还有鸟儿，还有鱼儿。当你回到大自然当中，你忽然发现，你久违的宁静又回来了，你久违的敞开感又回来了，你忽然发现那个感觉，甚至是你今年打坐才会惊艳到的某种舒适。现在你不需要闭眼打坐，它就立刻回来了。这是来自自然的启发，因为自然是什么？自然不是别人，整个大自然的整体。就是那个道，就是那个神，就是那个活体，它是活的。如果你走进自然，你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说它是死的，它是那么的活生生，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启发性，它比任何的药物都有治疗的作用。所以现在你能够领会老子的34章了吗？现在如果我念同样的话，你的感觉可能完全不一样，请听好。大道泛兮其可左右，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，一养万物而不为主，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，以其终不自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这就是道，这就是大自然，这就是万物。文字多么的苍白，你发现没？文字多么的苍白。即使老子写的文字，在此刻你都会觉得苍白，你立刻会感觉到他没有你走到田边那么显得活生生，那么能够真的让你体验到。所以这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打开了，现在文字不能满足你了，文字只能满足头脑，文字从来都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心，只有真正的自然能够满足一个人的心，因为自然不是自然。自然就是整体的道，就是那个神，只有一个真实的神，才能满足一个真实的心。所以你现在真的理解老子是多么勉强。当关仪把他扣押在关口，不让他出去的时候，他是多么勉强的写下了5000言，因为他知道文字是苍白的，根本不足以描绘那个道。他极为勉强的、勉为其难的写下了5000个字， 然后头也不回的就消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死的，他就这样没了。他以他的消失在告诉你另一件事，他在告诉你这些文字不值一文，他这个人，老子这个人，这个肉身活生生的人也不值一提，而他消失在什么地方呢？他消失在山里面，他消失在世界上。当他消失于世界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再一次回到你的眼前。他用他的消失告诉你，你真正要注意的仍然是你眼前的这个活生生的存在。任何一个人都不是重点，重点的仍然是整个存在，是这个道。你能领会这个道吗？它从不消失。圣人们会一代接一代的消失，但是道从来不会。道在圣人以前就存在，在圣人以后依然存在，而它的活力从不因为圣人的有无而降低，它任何时候都是充满活力的。任何时候你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它都是那么的活生生。任何时候你走出房间，来到田边的时候，一切都依然充满了活力。你能领会它，你必须领会它，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二路。除此以外，你只剩下封闭了。迟早有一天，你必须从你的封闭里出来。迟早有一天，你内在的灵魂会破门而出，因为这是他的渴望，没有人能阻拦他。35章：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予之。是谓威名，柔弱胜刚强，愚不可脱于渊。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讲将欲取之，必固愚之。要让你先变得饥渴，你才会变得渴望，让你强烈的饥渴。这也正是生命的方式。生命每一次都开始让你变得强烈的饥渴，他不给你，他有意不给你，让你变得饥渴，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有渴望。否则你怎么够得到那个天空呢？那个天空对于你来说是高远的。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渴望，就没有强烈的上升欲望。短暂的上升怎么够得到呢？所以必须让你先产生强烈的饥渴。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当然这个话你听上去可能会觉得非常惊讶。他说，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上帝的意愿，因为人类不经过洗刷，不经过灾难，它无法产生对永恒的渴望。你必须打击它，你必须先让它失去自由，它才开始渴望自由，它才开始知道，它才开始真正了解自由的价值。所以这也许听上去很残酷，但你生命往往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运行，而运行这样的方式，实际上是根据你的关闭度来决定的。当你的昏睡足够深，那么那个打击将会足够强烈。因为如果打击弱，叫不醒你。当你不是那么昏睡得很深，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经历过大的刺激，只要小的刺激就足够唤醒你了。它适用于生活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时候你要仔细地分辨你的生活方式。仔细地分辨你生活当中碰到的点点滴滴，因为永恒从未曾离开过你，它的引导也从未曾降低。每一个人，即使你不是宗教徒，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，没有任何灵性信仰，你完全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都一样，生命依然在引导你，它以怎样的方式，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你要观察你的生活，你是否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冲克。碰到了一些阻碍，每当你面临阻碍、面临抑制、面临压抑、面临冲克的时候，请你先不要埋怨别人，先不要埋怨任何事或任何人，请你先思考这件事来到你面前背后的动力是什么，而那个动力总是为你好，无一例外，即使他为了打击你而来的，他真正背后的动力是为了提醒你。是为了提示你，如果你敏感，你甚至会在早晨出门 遇到红灯的时候就开始警觉。有人也许会说，这听上去太笑话了。红灯是自然的，我经常碰到，这应该没有什么暗示性吧？那你错了，生活里面你碰到的每一件事都存在着极为精确的对应效果，都存在着暗示性，并不是有一个人在左右这个红灯，诚心要暗示你，不是的，而是你身体的能量决定了你将遇见怎样的人跟事。如果你是个低沉的人，忧郁、抑郁、压抑，心里不高兴，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很难碰见高兴的事。你可以回忆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很忧郁、很低沉，能量很低，你会发现你老是碰见不如意的事，而且你的不如意的事会越来越多，它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恶性循环，因为是你吸引来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。而当你开始改变你自己，你的环境会莫名的改变，你周围的人也会莫名的改变。这宇宙的一切都是精确的能量法则，并不是有人在操纵，并不是有人在等着要暗示你，不是的，上帝没有那么空啊，上帝也很忙，而是这一切来自于你本人的能量法则。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，我讲的这个能量法则、平衡法则，并不是你曾经一直听到过的吸引力法则，不是的，并不是说你在心里想我要发财，我要发财，然后就会有财富来，不是的。当你的心充满了高能量，当你的心是非常阳光的、非常敞开的、非常乐观的，你的生活渐渐会充满阳光，渐渐会充满乐观，渐渐会充满各种各样的礼物，当然包括财富。但并不是说你在有意吸引那个财富，不是的。你有意去想吸引财富，意味着你没有，你在告诉宇宙你没有，所以你将吸引来的是一个没有，而不是财富。所以你并不需要去人工的吸引什么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你只需要提高你个人的真正的内在的素质，这个素质包括能量的素质，不仅仅包括心灵的素质、人品的素质，而且包括能量的素质。你要提升你自己，而且是完整的提升你自己。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啊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，我们刚上课以前有一个学员也在问，那么身体有多大的重要性？请听好，你也许提升了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提升了非常好，你充满了爱啊，你充满了意识的上升，你意识上升的很好，但是你没有提升你的身体的话，就好比一个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好比有一个人，他的脚站在大地上，他的头已经碰到了天花板，他很高，他的头已经碰到了天花板，你的头顶的确碰到了天花板，你使你的心灵升高了很高，的确碰触到了那个天花板，但是你没有升高你的脚，你的脚还在地上，这脚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身体。显然，当你的脚还在地天这个大地上的时候，你的头是不可能飞到天上去的，你必须一起带领你的全身向上升，否则你飞不上去，你的身体会成为一个重量累赘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修心也要修身的关系，要让你的身体足够的协调，足够的健康。你必须学会怎么样爱护你的身体，怎么样锻炼你的身体。你必须每天站桩，培养身体内在的元气，你无法脱开它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死了以后呢？死了以后身体就没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即使你离开了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你仍然有一个身体，只不过是非物质的身体。身心灵这三者从来都是一体的，他们不可能减缩为只有身跟只有心跟灵，没有身体，不可能。即使你没有离开了物理世界，你到其他世界、高层面世界，你依然会有身体，只不过是另一个类型的身体，所以你的身体永远存在。所以这三者必须协调发展，否则你会被它拖后腿，你真的会被它拖后腿。所以建议大家每天都要站桩啊，站桩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身体的协调方式啊，培养元气的方式。 老子讲：“将欲细之，必固张之；啊，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予之。是谓威名。”你如果了解生命的这种对立面的平衡，你将成为一个明智的人啊，是谓威名，你就是明智的人了。你知道适可而止，你也知道如何激发别人。所以当你的事业，当你的人生来到一个顶峰的时候，你自然会选择后退，因为你知道你如果再前进就是摔下去。你开始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个宇宙平衡效应了，你开始变得智慧了，明智了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富翁，那些大企业家都要开始募捐捐款，慈善捐款，因为他来到了财富的顶峰。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向后退，你这个时候不拿出一部分的钱来做慈善，你就会掉下去。掉下去当然有很多种方式，不仅仅是你的事业可能会走下坡路，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突然间出现问题。大家知道，他如果早点知道这个平衡的道理，这个宇宙轮转的道理，也许他不会受到生命的如此强烈的克制。他显然受到了生命，来自生命力量的克制，他一直在向前冲，他没有停下来看看，他没有把他创造的财富再一次回馈到这个世界上。这意味着某种失衡，这意味着某种失衡。他从整个社会在凝聚财富的力量到他的这个企业里面，但他忘记了再把赚到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当中，回馈给这个世界。他如果这样做，这个平衡就有了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或者他没有彻底清醒地认识到应该这样做，所以这个平衡就变得必须回到他本人的身上。所以当你了解宇宙的平衡法则，当你了解老子在这里说的将欲弱智必固强直，这一切都必须以平衡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明智的选择你的生活方式，你就会更加聪明的知道该怎么做，不要做到极端，因为你会摔下去。所以老子在后面也讲要功成而身退啊，当你成功了，你应该退下来，你不退，老天爷会让你退的。所以这其实由不得你啊，这是能量法则，你不退，上帝会让你退。所以柔弱胜刚强，愚不可越于渊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你要逞强啊，你要向别人炫耀你的强大，你把国之利器炫耀出来，你很厉害很强大，你一定有一天会死得很惨啊，这都是你走到极端上了。一个鱼如果越过了这个从池塘里越水面而出，那么它离它的死期也不远了，鸟会看上它。所以老子的哲学里，一个人应该变得尽可能的柔弱如水，不要出头，尽可能的柔弱胜刚强啊！不要以为刚强是第一名的，刚强恰恰相反，你的第一很快就要粉碎了。一个人越是第一，意味着他粉碎的越快，你越是在刚强的那面，意味着你很快就要破了啊！所以这些都要注意，老子在教导你，在告诉你那些聪明人才能领会到的智慧奥秘啊！所以大家要以你的心来感受老子的这些话，即使35章，他仍然需要你的心来感觉他，而不是在文字上理解，哦，这个平衡法则啊，这个是不要做过头啊，这些还不行。你只是文字上理解这个平衡效应仍然是不行的，你要从你的生活上来理解。那个建议是，我建议大家从今天回去开始，仔细的观察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，深刻效应。这是我建议今天大家回去做的事，你一定要回去这样做，否则你的文字理解无效，可以这么说，完全无效。除非你在生活当中真的体会到了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，真真实实的观察你的生活，你生活当中碰到的每一件事，它是不是跟你的思想对应了，跟你的人格对应了，跟你身体的能量对应了， 啊，当你变得自我封闭，一定会有事情来打击你，因为封闭意味着需要打开你的大门，有力量来打开你。当你变得骄傲，变得扩张，就一定会有人来压制你，因为扩张意味着你变得高大，变得膨胀，那么就有力量要把你压缩回来。当你变得顽固、自我中心、坚硬，那么就一定有力量要把你磨碎，把那自我磨下去，让你变得柔软。当然，来自外在的这种冲克一定是不舒服的，除非你自我平衡啊，你可以自我平衡，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太自我了，太膨胀了，你立刻收回来。那外在的这个压制，你突然发现它本身要来，哎，半路又回去了啊，你会有这样的现象的。你一旦收敛，本来要来的那些事，眼看要来，哎，它又回去了啊，会有这样的事。你突然发现，其实生命能量如此的快速神秘，一对一的效应，点对点的效应，你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，生命能量实际上拥有智能，啊，只要你一收回，哎，它就收回去了；只要你一膨胀，它马上就来了。啊，大家回去仔细观察啊，这个现象在你生活当中人人都存在，人人都存在。只要你膨胀，你立刻会有事情上来；只要你收缩，上来的事情也会退掉，这个是从负面上讲，正面上讲怎么样呢？当你变得开始爱别人，变得分享，变得阳光，你在向世界撒出礼物，世界也会向你撒礼物。你突然发现有人对你好了，你突然发现你身边的好事莫名其妙来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首先把你的阳光撒向世界了，你付出了，所以这件事很奇怪。你不能要求啊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爱我？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把好事分给我？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好事分给世界，所以世界凭什么要分给你呢？你要先分给世界，你总有东西可以分给世界。用你的阳光洒向世界，用你的爱洒向他人，这就是你给世界的礼物。忽然你发现世界开始回应了，当你向外界洒出一分的时候，世界会100分撒回你，因为宇宙的效应是山谷效应，你明白吗？当你在山谷里喊"喂"的时候，会有10个"喂"回来，宇宙比你大得多，所以它总是给你超过你给它的东西，你给它一分，它给你10分，宇宙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人们说上帝的爱总是多过你啊？这是真的，因为他的回应是以无限极的方式回应的。它比你大得多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对应这2个效应，一个是负面的啊，你克制自己的负面啊，然后发现生活的负面也会降低；一个是正面的，你散发你的爱，散发你的喜悦，你周围的正面礼物就莫名其妙多了啊。这2个效应比你理解这老子的这干巴巴的这些话要来得好得多，它需要你理解，而不是文字。好。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，待会儿大家，在志愿者放仪态冥想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坐或者站桩啊，大家认真的做。好，今天我们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